余光远，但未出奇。余光远是国内外闻名的学者，他阅历丰富，勤于思索，在多个领域成为卓有成就的名家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于老说他不会做饭，但对吃却有不少的见解，光是酒的随笔就写了110多篇，时常被业内外人士挂在嘴边的酒文化一词，是余光远于1988年率先在中国酒杂志创刊号上撰文提出来的。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他建议在杭州建立的。余光远还被聘为中国烹饪学会和大百科全书烹饪卷的顾问。2005年4月，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召开表彰大会，对十年来为中国食文化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、学者进行表彰。余老被授予中国食文化杰出贡献专家的称号。物道幻莲。在余光远家的餐厅里，曾贴过他写的两个横幅：酒肉君子馋，家常便饭乐此不厌。余光远一生中有几次吃饭是终身难忘的，最辣的记忆是在武汉的一个邵阳馆子，面条辣得没法吃，把汤倒掉，再加上白开水，可是还辣。原来面条是白面和了辣椒面擀的。最咸的记忆是路过沧州时，也是吃面，咸得难以下咽，把汤倒了，仍咸。原来当地的水就是咸的。最鲜的记忆是在陈阳湖吃蟹。当地有个八王镇，传说是八王最先发现螃蟹是可以吃的，那里的蟹极其好吃，其鲜美是龙虾、海蟹等无法比拟的，只要一运到上海，只经几个小时，鲜味就差远了。吃完还想吃的记忆是1958年吴玉章八十寿辰那顿饭，地点是上海原宋子良的公馆。那天摆了两桌家宴，陈云也到场为吴老祝寿。菜式极为普通的，但厨师做起来极为讲究，每道菜都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使每道平常菜都烧得像工艺品一样，让人吃起来感觉大不相同，之后回味无穷。回首吃力，余老感慨吃遍天下还是回家。家常便饭是家庭日常制作和食用的饭菜，由于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、物产、生活习惯和饮食爱好不同，进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味饮食，这也是地方风味菜系和民谣家传的基础。余光远上述感悟与友人的宴请。有一次余光远离家多日，一连几天在南方的宾馆吃饭，吃得太腻，没有了胃口。这时一位朋友要请他吃饭，他提出条件说，你如果煮一锅绿豆稀饭，剥几个松花蛋，没有别的菜肴， 我就赴宴，否则不能去，肚子实在受不了了。与朋友达成协定后，正欲起身，却又接到一个非去不可的赴宴请帖。他只好打电话给那位朋友，请他把那锅绿豆稀饭连同那碟松花蛋带到宾馆来。吃朋友送来的家常便饭，余光远觉得有滋味，有食欲。回到家，余光远就把原来的那个横幅“酒肉君子馋”拿了下来，贴上新写的横幅，家常便饭百吃不厌。活糖罐。余光远从小到老都喜欢吃甜食，回忆说，儿时我在上海、北京、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，经常吃到一条一条的麦芽糖，吃过用糖稀浇过的糕点，以及用麦芽糖做成的瓜形糖果。小时候有点感冒，大人就煮一大碗生姜水，加上红糖要我趁热喝。不管它的治疗效果有多大，我都认为它是一种特别好喝的药。后来有人警告老年人要少吃糖，吃糖对血管不好，容易中风。有的文章干脆把糖叫做甜的毒药。我喜欢吃糖，就不怕这怕那，不愿牺牲眼前的享受。余光远已走过90多年的人生之路，吃过红糖、白糖、冰糖、软糖、硬糖、现糖。最早吃过的糖是高粱饴，中国古代用发芽高粱制成的一种软糖。余老说，小时候饭刚好，菜还没做就饿了，用猪油或糖拌米饭是最香甜的，直到现在每顿必有甜食，多是红豆熬的甜粥。他唯一会做的点心是阴捏酥，用猪油炒糖和面，趁热用手一捏，就是一块自制点心。上海乔家山点心店的雷沙团很有名，还成立了乔家山点心店集团公司，他们请余老品尝新点心品种，并请余老题字，因那家店在余老小时居住的附近，余老顺手就写了一首打油诗：乔家帮上一小孩，老了没忘雷沙团，何时再去乔家山，吃了再玩真痛快。余光远对各种各样的糖都有专门的研究，糖有白糖、红糖之分，白糖又叫石蜜、糖霜、砂糖，味甘性寒，主要成分是蔗糖，有润肺生津、和中益肺、舒缓肝气的功效。红糖又叫黑糖、赤砂糖，是一种未经提纯的糖，营养价值比白糖高，具有补血、破瘀、缓肝、却寒的功效，特别适合产妇、儿童、贫血者。但是享受吃糖带来的乐趣只适合体瘦的人，即便吃也不能一次吃太多。而对于体重超标、体胖的人来说，不管什么样的糖都要少吃，尤其是晚上含糖的淀粉较多的食品都要少吃。余光远为了给冰糖寻根溯源，在正经八百的资料中没查到，就打开生活的百科全书《红楼梦》，从中查出许多甜食的技术， 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想喝酸梅汤，他送给袭人吃桂花糖蒸的栗粉糕和藕粉桂花糖糕，建议林黛玉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，冰糖五钱，用银吊子熬出粥来，要吃惯了比药还强，最是滋阴补阳的。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有乾隆皇帝浇白糖吃荔浦芋头的镜头，余光远怀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白糖，经过一番考证，他终于搞清楚了白糖的身世，也就是中国在宋代就已经学会制作白糖，已经学会去掉红糖中的糖蜜和色素制作白糖了。余光远还注重从民间收集关于糖的知识，早在延安时期，陕北小调中有关于糖的句子说，要吃呀冰糖呀，嘴对嘴，要吃啊白糖啊，对碗凉水。余光远把这句话深深地记在心里，写入《说糖》一文中，编入《吃喝玩生活与经济》的书中。寿星蔡宁。余光远84岁时开始用电脑写作，86岁建立自己的网站，90岁前出版了75部著作，与他的蔡宁养生有关系。余光远进入老年以后，观察到许多上了年纪的人牙齿都不怎么好，不少蔬菜很难嚼碎嚼烂，只能放在嘴里嚼一阵子之后把它作为渣渣吐出来，结果纤维没有吃下肚，没有发挥人们希望得到的功效。余光远非常喜欢吃蝾螈类的饭肴，想当初他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时，文革中以中宣部黑帮的名义下放到干校，他是上海人，最喜欢吃白米饭，可是干校种的稻谷头一年绝收，白米完全靠买，每周仅吃到一两顿米饭，大部分供应白面馒头或玉米窝头，而且吃窝头的次数更多。余光远一见面时就发愁，不久每次吃馒头和窝头时，他不要馒头而要窝头，当时有的同志就留着窝头和他换馒头吃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老余为何不吃细粮而要吃粗粮呢？结果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他买了窝头后将它搓成米粒状，放在菜碗里混合一下，当作白米吃，吃起来还津津有味呢。所以当时干校里盛传余光远创造了窝头米饭，也叫余氏菜饭或特殊菜饭，他的这一发明成为干校一大笑柄，而他却显得其乐无穷。后来余老到海口吃过用红薯藤做成的菜泥，在江苏吃过用南瓜藤做成的菜泥，在北京吃过翡翠羹，那是用菠菜泥或蛋清为材料做成的。制作菜泥是将材料制成泥状制品，用于制作蒸、炒、炸、穿、扒等菜肴，如芙蓉鸡片、穿丸子等等。菜泥还可以用来酿甜、粘接和馅心，由此余老提出了一个菜泥食物的概念， 专门撰文为蔡尼平息，一是方便老人摄取食物纤维，二是减少浪费食材。有些菜营养成分很好，味道也不错，但就是很老，即便牙口好的人也嚼不烂，因而被排斥在餐桌之外。如果制成菜泥，就可以成为可口的菜肴。三，菜泥中包括了肉泥，除了植物纤维，有些肉也很老，老年人嚼不烂。如果做成丸子或肉饼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于老认为，老年人牙齿和胃都不太好，成批生产一些菜泥食物，既有利于老年人消化，丰富营养，又可使许多过去废弃的食品得到充分利用。如果经过研究开发，菠菜、地瓜、豆沙、马铃薯、某些菜的叶、藤都可做成菜泥，这样就可以增加许多新的菜种，也可增加不少财富。这是关系人民健康，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问题。有人回信说，非常赞成于老的看法，以开发寿星菜泥的系列，但这是一个新事物，人们还不太习惯。于老说，要使这件事办好，就得有一个认识的过程，像吃螃蟹一样，人们对新的食物也要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。